欢迎收看美国之音3月21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习近平到莫斯科与普京举行会谈，究竟是要当和平的缔造者，还是一种拖延战术，为俄罗斯的战争罪行进行外交掩护？互不信任的中俄双方究竟各有何盘算？习近平连任后在外交上转守为攻，接连出击，又能否突破西方和美国的围堵与封锁呢？时事大谈今天邀请两位来宾及时点评这场备受全球关注的习普会。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透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观点，一起来参与我们今天的现场讨论。好了，不过首先我们要来看到，就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对莫斯科进行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并于克里姆林宫与刚刚被国际刑事法庭以战争罪发出逮捕令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之际，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的专机也突然从印度飞抵了波兰，闪电式的访问乌克兰，并将与总统泽伦斯基进行会谈。岸田文雄为何在此时突访乌克兰？习近平与普京两人究竟达成了哪些交易？一连串最新的发展又将为俄乌战争和世界局势带来哪些变化呢？今天呢，我们节目邀请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欢迎您。
听众好。
另一位是时政评论者恒河先生，恒河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的，首先要请教陈破空先生最新的消息，您怎么看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这个习近平在莫斯科的时候突然闪电式的访问乌克兰呢？
这是国际社会啊，习近平和普京送的大礼，就是当在这个时候，俄罗斯中共跟俄罗斯走近，或者是习近平跟普京走近的时候，国际社会有所表示，那各国都有所表示，说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突访，基辅啊，显示日本对乌克兰的支持，因为日本呢也提供了55亿的美军这个军事援助，可以说是大手笔，而接下来要提供74辆作战坦克，因为日本支持乌克兰就支持被侵略被压迫的一方。其实同时要注意到，德国的首次有部长访问台湾，也是在今天，德国的教育部长抵达台湾，这里可以看出国际社会啊对普习会或者是俄罗斯跟中共之间的互相走近一种回应。美国方面当然回应就更多了，是马上当天习近平到了当天，美国就提供了3.5亿美元的加征的军事援助给乌克兰，同时美国呢公布了人权报告，国务院的人权报告，也谴责中国两国严重的践踏人权。就是当这个普京和习近平在商量似乎要进一步的合作进攻乌克兰的时候，国际社会做出了理所应当的强烈的反应。
好的，感谢陈破空先生。我们现在在画面上播放的是来自外电的最新画面，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在他第二天和这个普京预定举行的这个会谈当中呢，现在已经抵达现场，也看到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和这个习近平两个人，这是他们第二天的正式公开的会谈。那么当然在这个画面进行的同时，我也想请教恒河先生，您怎么看就在这个习近平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同时呢，岸田文雄则是突然的访问了乌克兰，而且我们知道最新的消息是俄罗斯也派了战略轰炸机到日本海。你怎么看习近平和普京两个人在第二天会面的同时，国际局势也出现了错综复杂的进展呢？恒河先生。
这次这个习近平访问莫斯科哈和普京会谈是出乎意料的高调，因为在这之前呢，人们认为这是一个例行访问，但实际上这一次访问之前，双方都在对方的最主流的这个媒体上发表了这个文章，而且呢，互相吹捧的这个调子啊非常高，也就是说呢，我们仔细看一下哈，比去年在这个冬奥期间的整个调子要高很多，所以说他确实是把两国关系呢强化到了一个至少是我们没有看到过的这个高度，大概最多只能在50年代初的时候，中苏关系可以做一个比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国际社会它必须做出一个反应，因为现在大家呢都非常担心的是这个，习近平和这个莫斯科勾结以后，那么对这个俄乌战争，尤其是俄乌战争，这个是面前的事情啊，但实际上它的意义要深远的多。对于俄乌战争呢，可能会做出对乌克兰不利的一些走向吧，所以说他必须要做出一个反应。因为这次访问呢，实际上 正好在这之前呢，又有一个就是国际刑事法庭的这个逮捕令。
嗯，
所以呢，这个高调访问呢，实际上是对整个国际社会的一个比较强的一个信号，就是一种挑战的信号。因此必须做这个回应。所以我觉得岸田文雄这次去的话呢，在某种程度上是不仅仅是代表日本本身，是代表，因为他正好在出访嘛，所以这个比较方便。实际上是代表了整个国际社会的一个反应。就你只要看到哈，就是这次他们访问，虽然说最后的结果没有出来哈，你可以发现他们会在各个领域呢有非常多的合作。所以在这方面呢，对于这个就是俄乌战争来说的话，我想哈，西方国家可能会加强对乌克兰的援助。
好的，感谢恒河先生，我们继续看到这个现场画面，也透这个画面呢请教陈破空先生。刚刚恒河先生就谈到了这个普京其实刚刚才被这个海牙的国际刑事法庭啊，根据这个犯下战争罪行而发出了逮捕令，可是看到这个画面呢，习近平是到莫斯科去和这个可能等于是等同是战犯的这个普京两个人握手会谈，并且还在第一天的非正式会晤当中称他是我的亲爱的朋友。你怎么看这样的画面展现在全世界媒体面前呢？陈破空先生，
这当时在这国际社会的无视，对国际主流社会的无视，也是对联合国属下的国际法庭的无视。因为普京他可以无视国际法庭，因为他是被通缉的战犯，犯了战争罪，很明确。而这个海牙的国际法庭啊，就在中方高调宣布习近平要访问莫斯科的当天，就公布了这个对普京的起诉和逮捕令，也非常有深意。因为根据相关的报道，国际法庭他本来准备的是静悄悄的公布的，静悄悄的发布这个起诉和逮捕令，是阻止普京有进一步的蠢动，对乌克兰的这个犯下的战争罪。但是由于中方北京高调宣布了习近平要访问莫斯科，那么当天的这个国际法庭就也就高调的宣布了这个通告。那么本来呢，因为现在都知道，习近平和普京都有志于要改变国际秩序，因为一战、二战、冷战后的国际秩序啊，是由民主国家主导的，是美国和欧洲所主导的。他们想改变这个格局，甚至在联合国啊，他们是通过自己的否决权来阻碍一切有利于和平、这个民主或者人权的这些议案。那么，所以国际法庭这个通告对普京来说，他们也是有两个动作，一个是跑到俄战区克里米亚和马里乌波尔去访问，表示他对那里的占领，无视国际法庭。同时呢，他也是高调的这个接待习近平，习近平也表示对这个国际法庭的无视。因为这样的国际法庭的追逐啊，接下来是时间相对。如果说中共去支持俄罗斯，习近平支持普京的话，普京如果是战犯的话，他就是从犯。接下来如果是真的是两军并肩作战去入侵乌克兰，甚至跟北约大打出手的话，那国际法庭肯定会追诉习近平，说这是他们双方在这个时候有一些惺惺相惜或者同病相怜，都站到了一个站到了明确的被告席上，另一个有可能站到了隐形的被告席上。
隐形的被告席上。恒河先生，刚才陈破空先生说，这个习近平到莫斯科去会晤这个战犯普京啊，等于是无视国际法。那么刚才你也提到两个人这个是不是独裁者的这个互相吹捧，我就念一段昨天这两个人啊，第一天的这个非正式会晤是进行了将近4.5小时。那么双方呢有一些有趣的对话，包括了这个普京当然告诉习近平他会认真考虑中方提出的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的立场文件。普京也表示希望中俄两国能够建立更牢固的关系，并且对习近平连任国家主席表示祝贺。普京还说，中国最近这些年的发展取得了非常令人瞩目的成绩，世界各国都非常关注中国的发展进程，俄罗斯甚至还有些羡慕中国呢。那么习近平则称普京是他的亲爱的朋友，并称中方重视中俄关系是有其历史逻辑的。他还特别提到了俄罗斯即将举行的总统选举，习近平说他知道这个俄罗斯即将举行总统选举，他相信在普京的坚强领导之下，俄罗斯繁荣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他坚信俄罗斯人民一定会继续给予普京坚定的支持。想请教恒河先生，您认为这两个人的互相吹捧，究竟他们互相想在这个时间点上从对方上得到的是什么？这一次普京和习近平的会面达成哪些交易呢？也想请教恒河先生。
对普京来说的话呢，因为在整个乌克兰战争当中他是非常孤立的，在国际上非常孤立。那么中共这次呢，就是以习近平访问为一个契机的话，实际上是给了他一个公开的支持，这是普京目前最需要的。因为普京他也得 对这个国，就是不仅对国际社会，对他的国内也有一个交代，就是说，如果说是完全孤立的话，那是对他是不利的，所以他无论是军事上的援助、政治上的援助，或者是经济上的援助，对他来说的话都非常重要。而现在高调的这个政治上的支持，对于他来说的话，就是他现在能得到最高的，所以说，那么对于这个，就是习近平来说的话哈，我觉得他实际上对于中共有一个长期战略，就是实际上是以针对美国为特点为主要目标的一个改变这个美国主导的这个战后国际秩序，以中共的这一套东西来取代，所以他提出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候已经有这个大的方向了，但是这个机会很少，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所以习近平想通过这个机会更多的是在国际事务当中起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两者的互相吹捧虽然是表面上的哈，但是也表示他们在实质上有更贴近的这个需要，就双方都需要，因为双方在很多问题上哈是针对美国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刚才你谈到一个事情，我觉得稍微想说一下，就是他说两国的这个关系啊是有历史逻辑的，这个是非常讲不过去的。他的历史逻辑是从1949年开始的，他说中俄关系就是说70多年，也就是说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在中共建政之前的历史他全都否定掉了，也就是说其实所以讲历史逻辑讲不通，是因为在历史上俄罗斯是对中国伤害最多的一个国家，但是他如果把中国的历史从1949年算起的话，那些就不算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荒唐的逻辑。作为一个中国的自称可以代表中国的哈，却把中国被俄罗斯侵略的历史给一笔抹掉，然后从他开始，这也说明中俄关系实际上建立在中共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和这个，反美的这个基础上的，没有其他任何基础，真的没有历史基础。
嗯，好的。那么陈破坤先生怎么看？刚刚何先生说这个中俄关系是没有历史逻辑和历史基础，这也符合了这个美国白宫方面怎么回应这一次习近平到莫斯科和普京会面的？我们来听听看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员John Kirby， 约翰科比，他是这么说的，他在接受 CNN 访问的时候，他说中俄关系呢基本上是一场出于利益计算的婚姻，而不是一个基于感情而结合的婚姻，这两个国家彼此之间根本没有太多的信任，但是他们在反西方反美国的领导地位方面呢找到了彼此共同合作的理由。你怎么看白宫的 John Kirby 这样的比喻来强调中俄之间的互不信任？他的最新说法甚至还在白宫讽刺了俄罗斯是中国的附庸，他说的原话是中国根本就是俄罗斯根本就是中国的小弟。陈破空先生怎么看美国的反应呢？
我觉得科比的比喻啊非常恰当，策略性的婚姻啊是利益计算，同时呢现在俄罗斯倒过来成为附庸，我们看到这个场景就可以看出来，习近平去访问啊，跟普京会谈的时候，普京是说话的时候一直是愁容满面，眼睛看着地下，那个脚呢不由自主的神经性的转动，那个手也不放得很不自在，就整个呢就是没有直视习近平的眼光，是显得就是垂头丧气，是一个战败者的形象。因为他原来吹嘘的72小时拿下乌克兰，现在一年了，陷于苦战，就是巴赫姆特战役打了9个月，现在是久攻不下，在那里消耗了他自己大量的有生力量和大量的这个装备，说非常的狼狈不堪。这个时候是一个战败者，一个 loser， 英文讲 loser 啊，中国有人翻成鲁蛇，站在这个习近平前很不自在，所以他整个一个给人的感觉就是过去的自信霸气完全没有了，荡然无存，就是一个失败者的形象，心事重重，忧心忡忡，神态忧郁，沮丧。而习近平呢是满怀同情的目光看出来，那个同情有真实的同情，习近平这个目光绝不会出现在他看李克强、看汪洋的脸上，党内同志也不会出现在他看中国人民的脸上，他对普京呢寄予了同情，就是同情了，普京现在的处境非常失败。同时，习近平笑眯眯的看中他的时候，也有几番的这个幸运，就说幸好本来是他们约好，这个普京去攻打乌克兰，习近平去攻打台湾。但是呢，好在呢，普京先动手去攻打乌克兰，处于这个败绩，陷入战争泥潭。习近平可以说是很庆幸，倒抽了一口凉气。如果自己先去打台湾，可能今天的地位就相反了，是他在那里垂头丧气，普京同情的看着他。所以这里面就可以看出，现在俄罗斯由于战争重大的挫败、经济制裁、 已经衰败之后，他不得不依附中共。当普京在吹捧中国的成就的时候，他本身透露他的心理，他中国在各方面取得了成就，既有什么国家体制，又有市场经济，所以说这些成就甚至让我们羡慕，又说让国际上有的势力妒财啊妒忌。其实妒忌的就是普京本人，因为俄罗斯是一败涂地在他领导下。但他说这个话也形成了反讽，因为中国的这个强盛啊或者崛起啊是改革开放留下的，是习近平之前就留下的这个遗产。习近平上任之后反而是败坏了这个内政外交，使中国的经济走下坡路，民生呢现在难办。所以他在说的时候，习近平可能很不自在，因为习近平正想否定改革开放，否定市场经济，要搞国进民退，普京却大加称赞，称赞的东西是习近平前任留下的，是改革派所留下的遗产。说这个东西双方呢是很不自在，那这一定程度证明了俄罗斯的衰败，才让习近平普京说出了这样的话。而习近平呢很不自在的就是面对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走下坡路的急剧下滑的中国经济。
你看两人的会面好像都是彼此话中有话还话中带刺，尤其是习近平刚才说坚信俄罗斯人民一定会继续支持普京在今年的这个选举当中啊。继续我想请教恒和先生，同样是美方的反应您怎么看啊？就是除了刚才白宫的这个 John Kirby 说俄罗斯根本就是中共的附庸和小弟之外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他也发话了，他说任何呼吁停火而不包括同时呼吁俄军撤出乌克兰的建议呢，实际上就是支持和承认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征服行动和占领。如果现在停火却没有后续的解决的方案的话呢，就可能让普京可以整顿和休息他的部队，再在对俄罗斯更有利的时间点上重启战争。那么他呼吁全世界不应该被俄罗斯在中国或者其他国家的支持之下按照自己的条件冻结战争的任何战术行动所愚弄。想请教恒和先生，你怎么看布林肯他批评这个习近平啊，其实是在用外交来掩护普京的战争罪行，是一种拖延战术。您认为习近平究竟去莫斯科跟普京见面是一种真调停还是假调停呢？恒和先生，
他不是调停，他其实是支持俄罗斯，因为他的整个方案和他的这个12条方案，实际上即使是俄罗斯也是不能接受的，而且俄罗斯也看得很清楚，这十二条解决方案实际上是没有一条能够解决这个冲突的。但是呢，他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从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没有具体方案的角度哈，是强调了停火。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在世界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出来支持俄罗斯，就是说在现状，就是根据现状停火。所以西方反对的呢是一个无条件停火。所谓无条件停火的话，就是我们把以前所有的原因或者是这个改变的状态全都固定下来，就以现在这个情况。那么这实际上呢，就是帮助俄罗斯，巩固已经占领的土地。就是你首先要承认这一点，就是等于是无条件停火，就是大家都承认了，你现在占有的土地就是你占有了，暂时我们停下来，以后再谈，这个是做不到的。但是呢，这显示了就是在国际上第一次有一个大国，出来用这种可能会用这种方式来支持俄罗斯，所以这是所有西方国家担心的这一点，这也是岸田文雄去代表西方国家进行一个反击，而且我预测将来会对这个乌克兰提供武器的速度会加快，就是说如果再拖下去的话，那么中共卷入以后，这个战争可能会更朝有利于莫斯科的方向发展，所以美国这个提出的后面这个担心哈，是直截了当的，就是非常具体的，就是这场战争，最终不能让俄罗斯达到他的目的，至少因为现在，他从宪法上已经把这四个那个地区，克米利亚，这个克里米亚不算的话，已经这四个地区已经划到俄罗斯领土了，所以
是
要让这个现状保持下去，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接受的。但是中共的这十二条建议，很明显的会指向这个方向，这就是大家担心的。
好的，那么陈破空先生，我这样请教两个问题。当然，当恒和先生提到这个具体的这十二项和平方案当中，第一条就是要尊重这个国家的主权。当然，当中一些保护平民，然后保护战俘，然后避免核危机等等，这些美方其实有部分他也是认同的。但是他特别强调说，如果是现在现状停火的话，你等于就是承认了俄罗斯在乌克兰占领的现有的土地，这样的停火是其实是偏帮这个普京的啊？你怎么看？再来就是，如果从这个这次习普会的小细节我们来看啊，这次的会谈好像习近平他带去的人呢，也有一些可以观察的，包括这个蔡奇，好像是罕见的以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身份陪同了习近平到莫斯科去和普京见面。你认为这当中有何玄机可以解读呢？ 陈破空先生。
蔡奇呢，就趁这次访问呢，宣布了他的新职务，就是外界预期呢，这个丁学祥卸任。啊，是由谁来接任办公厅主任？现在看来是蔡奇接任了。那么习近平对蔡奇的信任超过了他对其他习家军人物的信任，因为蔡奇干工作是靠吼布置工作，而且有个名言叫做赤道见红，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啊，为保卫习近平呢，可以说誓死充钱。所以现在蔡奇的角色吃重，一个是政治局常委，一个是书记处常务书记，取得了王沪宁。再一个呢是成立了新的社会工作部，啊，相当于内部，相当于以前毛泽东、康生搞的特务机构，也是他负责。现在他又负责中央办公厅，这就凸显两件事情：一个是蔡奇得到习近平的宠爱，是成了首席宠臣或者首席大太监，碾压了王沪宁。但另一点也说明呢，习近平呢把蔡奇带上来，显示自己的规格提高。那么就说常委啊，政治局常委成了他的办事处，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都成了他的办事员。因为这次习近平是以国家主席的身份出访啊，俄罗斯并没有提到他的职务总书记，但是提到蔡奇的职务，却提到政治局常委兼办公厅主任，提到王毅也是政治局委员兼这个外事办主任，强调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这个并没有党纪关系。这两个职务的前呢，主要是为了突出习近平的官威，突出他的这个皇权，显示他现在官威浩荡啊，控制了一切。到莫斯科也是一个炫耀之旅，是相当于衣锦还乡啊，黄袍加身。说蔡奇是首席大太监，没有一个人比蔡奇表现得更突出了，就像蔡奇见了金正会90度鞠躬一样。那么蔡奇见到普京的话，也可能会出现九十度鞠躬的局面。所以这些细节都显示啊，就是习近平认为在党内荡平了反对派，在国内一统天下之后呢，现在到国际上去指明方向，要向这个为俄罗斯、为这个国际格局指明方向，也就是按美国说法，就是要改变国际秩序。
那么恒河先生除了也同样观察这次习普会的一些您认为可以值得解读的小细节之外呢，我也结合几位我们现场的网友也留了大量的这个评论，请您一并的来做回应啊。现场的这个鱼次郎这位网友他说，俄中合作无上限，想共创人类命运共同体呢，普京和习近平两人是万万没想到俄军居然会一路输啊，现在只好在莫斯科相约来喝后悔药了，这是网友鱼次郎看法。还有一位网友 VS Lee，他说两个强力独裁者的抱团取暖其实也是各有各的算盘。那么在推特上的网友的留言呢，包括这位 ZLoveZ， 他说和罪犯来往的一定也是同案犯。紫薇新民这位网友他说，习近平访俄而不访乌克兰，明显是拉偏架的意思，给普京加油打气远大于主持公道。习近平所谓和平提议不会包括要求俄罗斯撤军，就像布林肯的声明所说的是变相的支持俄罗斯占领乌克兰，他需要普京这样的一个独裁者替他来分担来自美国的压力，两个独裁者是在抱团取暖。那么还有一位这个用日文留言的网友啊，叫富米文美，这位网友他说，美日欧等西方文明国家是君子，俄罗斯这些是流氓国家，是痞子，习近平知道可以得罪君子，但是惹不起痞子，所以他觉得他不是对普京雪中送炭，也不是抱团取暖，而是为了东北地区不变成第二个乌克兰。而习近平若和美日欧走到一起的话，几年之后可能东北会有战事。这是这位网友夫米他的想法。还有一位 Charlotte 夏洛特他说啊，这孤注一掷的普京倒台可是大概率事件啊，难怪都叫这个，他就用不好的词来讲习近平比较笨了啊。那怎么看这个我们网友的评论，恒河先生？还有刚前面我们提到说，习近平主席特别谈到了这个俄罗斯的总统选举，其实他虽然说表面上说这个普京一定会获得连任，但其实心里中是最害怕的就是普京垮台呢，恒河先生。
首先几位网友的留言其实讲到的都是类似的问题哈，就是在这个。这件事情上，就中共为什么会，这个时候这么去亲近这个俄罗斯，这就是其实我是刚才讲了一个，就是这个中共认为这是一个机会，因为中共从那个建政以后哈，他定了这个美国是一个敌人，定了这个目标，然后呢，他在这个对美在整个国际政策上哈，其实他是没有一个建设性的东西的。美国之所以能够成为战后秩序的一个主导者，是他是有一套方案，他是有一个对这个整个这个结构有个贡献，对于整个思路有个贡献。所以说呢，战后的秩序呢，基本上是以这种思路来的。但中共呢，其实他是没有的，因为中共的这个长远的目标呢，是要消灭资本主义，这长远目标。但是呢，短期的目标呢？ 它是一个机会主义，就是什么时候能够扩大它的势力范围它就可以了。那么扩大势力范围的目标呢，就是说要给美国捣乱，所以这是它七十年不变的一个政策。那么在这种时候呢，它没有一个建设性的建议，所以在国际事务当中哈，你看不管在联合国还是在世界各地哈，它都是跟美国势力在捣乱。它是一个这样一来的话，就它是一个辅助型的，美国是为主的，它去跟随美国也好，它去给美国捣乱也好，它都是属于以美国为中心的。现在呢，它想另立一个自己的中心，所以说他认为他自己的实力已经够强了，经济第二大实体以后他就开始要转变这个东西了，也就是说他想转变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现在以他为中心，或者至少是建立第二个中心。那么这时候呢，只有伊朗啊、俄罗斯啊可以帮助他，因为一个中心，他一个国家成不了中心嘛，这就是他的整个战略。但是我并不认为哈，就是刚才那个日本那个网友，用日文写那个网友，我倒不觉得这个现在这个习近平会考虑未来东北的问题，因为俄罗斯，不大可能说这个打了乌克兰以后回过头来打东北，这个事情可能性非常小，倒是中共本来哈，如果没有这一次习近平的这个文章里面讲的这个历史哈，我倒是认为本来这个习近平要使中国强起来，他有一个比打台湾更好的办法，就是趁俄罗斯不够强的时候可以去提出领土要求来，但是现在看来哈，这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就是他的那个在这个俄罗斯报上发表的这篇文章已经证明他们已经彻底不可能这样做了。所以说现在的问题是真的是转向了，就是俄罗斯应该是依附中共，而不是中共现在依附俄罗斯。尽管这个习近平这次去访问还是属于拜山头这个性质的，但是风向确实在转。
好，原本我还有
我认为就是呀。
是风向在转，我听到了。不过恒河先生刚刚讲的一点很有意思，原本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请教陈伯公先生。不过刚刚恒河先生提到说，这个习近平有一个比打台湾更好的方式，是趁俄罗斯病要他命，就是趁这个普京现在打乌克兰战事不顺利的状态呢，把一些过去俄罗斯侵占中国的领土给要回来。我们注意到一个消息，好像中俄边境最近一些地名啊，好像被附注的是除了俄罗斯文之外也附上中文名。您觉得有没有像恒河先生说这样可能性，中国趁这个俄罗斯现在陷入这个俄乌战争的泥沼呢，把过去一些侵略中国的土地给要回来呢？很快请教您的回应。
其实鉴于呢，中共是机会主义者，刚才恒河也提到了，那么实际上中国呢做了很多小动作，它有三层目标，高中低三层目标。那么高的目标呢，就是说这个联合俄罗斯啊去对抗美国，希望能够瓦解美国和西方，这个基本上是痴人说梦。那中等的目标呢，就是暗中去支持俄罗斯，他支持俄罗斯并不是觉得怕俄罗斯失败，他是怕普京失败，因为普京一旦权力失败就影响了习近平，两人的追求长期执政，终身执政。所以这次习近平见普京啊，这个反复讲了自己连任啊，十年前首任国家主席怎么样，现在我又连任了二十大，连任总书记，现在连任国家主席，反复讲的，重复了很多遍，似乎呢是得到了他的权力，得到了唯一一个大国的承认，大国领袖的承认呢，就是一种册封加封，因为西方各国都不承认，也没有发贺电。那么还但是中国还有一个低层目标，就他们内部也研判了，大概也研判了俄罗斯可能会失败，失败之后俄罗斯可能会解体，解体之后呢，处于地缘政治的各国都会就是在地缘政治上瓜分俄罗斯，所以这个瓜分要打个引号啊，就说别的国家要他的领土，说俄罗斯可能会分解成多少块。那么中共呢就做了一个小动作，就中国有个自然资源部啊，前不久就发了一个新的俄罗斯的地图，地图就要把八个地区，以前是历史上被俄罗斯从大清国拿走的八个地区啊，就是本来是俄罗斯文字的标记，但中国呢做了个小动作，打了一个括弧，写上这个中文旧的名称，比如说海参崴，俄罗斯现在叫弗拉迪奥斯托克。中共在这个地图上打个括弧，写个海参崴，还有这个像像海南炮啊，库页岛，库页岛现在俄罗斯叫沙哈林岛，中国也打个小符号，下面写个库页岛，就是一系列，包括伯利啊，包括很多地方，总共呢恰恰就是150万平方公里啊被俄罗斯夺走的领土。那中共想的就是，如果俄罗斯真的是战败解体的话，那日本像会收复 北方四岛，那么其他各国都会独立，各国都会支持一些地区的独立。中共呢也可能趁机啊就提出啊这些某些地方历史上属于中国。那习近平原来说过一句话，老祖宗的土地一寸都不能少，那这些是不是老祖宗的土地呢？如果你把台湾硬要扯有关系，那这些地方相当于44个台湾，你是不是要首先拿下？这才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嘛。按照上海民嘴周立波说的话，后来他被微博禁言，说中共的心态非常的复杂。他做好了底线准备，他们所谓的底线思维就是俄罗斯一旦战败，中共呢在俄罗斯方面能够提出什么样的利益要求，或者跟国际社会提出什么利益要求。
好的，继续我想请教恒河先生，也是一个现在国际间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当然这次这个习普会还有第二天嘛，这个据说是会签一个中俄关系的这个新时代宣言，还有一个经济合作方面的一个协定。当然我们现在还在观察究竟这个联合声明的这个文字当中还有这个互相的贸易协定到底是怎么样来进行这个利益上的交换。但是有人就担心说，其实这一次习普会不会有可能为中国大家外传的要军援俄罗斯做进一步的这个动作，您认为目前是不是在这个方面有一些具体的证据，尤其是之前有无人机，中国的无人机坠毁在乌克兰呢？想请教您在这个问题上的观察。
到目前为止哈，现在还没有很多的证据证明中共已经大规模的军援俄罗斯了。这个前一段时间披露出来的就是说1000支这个仿造的这个 M16 步枪，这个呢应该不是。如果是的话哈，中俄之间有这么长的边界，那么中方如果真的要给援助的话，绝对不会从正规的海关走。所以那个呢应该是属于这种军工企业自己卖东西，因为中国的军工企业对于各国卖东西卖这种武器是很常见的一个现象，所以这不应该是这个正式军援的部分。但是呢人们确实担心它会有正式军援，你比如说已经有的哈，这些就是军民两用的，你像这个无人机稍微经过改造以后你就可以扔炸弹了，那你算不算是军事用途的这个致命武器？所以这个界限不是很明确，所以中共呢会在这个不是非常明确的这些武器方面呢会一些提供，另外一个呢会大量的提供零部件，因为战争一打起来的话好要修理的部分特别多，那么零部件配件这些东西它会大量提供。还有一些呢就是在经济上的贸易增长使得给俄罗斯经济输血，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所以说分成不同的这个情况看，至于说公开的大规模的供应这个军事援助的话，目前我觉得它不行，因为目前中国的经济非常糟糕，靠俄罗斯靠一带一路是花钱的，它挣不到钱，所以要挣钱的话还得从西方国家挣钱。如果说它不想把经济彻底搞垮掉的话，短时间内它不至于跟西方翻脸，不翻脸的话它就不能够给俄罗斯公开提供大量致命武器，小批量的还有这个变相的这种东西对战争影响不会太大的。
好的，陈破空先刚恒河先谈到的是这个中国军援俄罗斯的一些证据，不过我们想请教你的是，就在习近平和普京两个人在莫斯科谈和平的同时啊，其实很讽刺是军事行动其实没有停啊。我们看在会谈期间，其实中国俄罗斯和伊朗是在阿拉伯海举行了军演，刚才我提到岸田文雄人抵达这个乌克兰的时候呢，事实上俄罗斯也派战略轰炸机到日本海去飞了大概7个小时超过。你怎么看这在会谈期间其实军事行动没有停着，而且这个习近平说接下来还要跟 Zelensky 也要来进行通话，你怎么看这一连串最新发展呢？陈破空先生。
因为这个习近平和中共把自己打扮成中立者和平者，所以他放风说呢先跟普京会谈，会谈之后呢要跟泽伦斯基通话。乌克兰和泽伦斯基是以谨慎的态度关注这一场，因为他们不好说话，因为不想把中共推到俄罗斯那边，但是他们非常警惕，如果是中共真是公开支持俄罗斯，甚至大规模提供武器，甚至是这个军事人员军备的话，那就成为世界大战，所以乌克兰方面非常谨慎。但是与此同时呢，军事行动的确没停止，但是有一个重大的迹象，就是就在习近平到达莫斯科的当天，乌克兰送了大礼，就是在克里米亚发动了攻击，克里米亚北部发生猛烈的爆炸，
是
连串爆炸，火光冲天，就是俄罗斯他刚送到的巡航导弹被乌克兰的无人机群给炸毁，所以说火光冲天，爆炸连天。那么而且呢，这个巡航导弹是供黑海舰队，俄罗斯的黑海舰队所用的，但是乌克兰经过这个游击战了，已经把克里米亚的这个俄军的空军和海军都重创， 黑海舰队的两艘旗舰莫斯科号，后来又来个什么号，都被乌克兰炸沉。然后这个是海军一蹶不振，俄罗斯海军。另外呢，空军呢是把他的这个机库啊，机库里存的这个一些飞机啊，十几个飞机炸毁，说俄罗斯非常的狼狈，在克里米亚想做一个后勤半岛进攻，这次运的巡航导弹就准备在那里发射去进攻乌克兰，且刚运到就被乌克兰所炸毁，这显示了乌克兰的反击的能力。而且在巴赫姆特这个战役持续了九个月之后。不是俄罗斯宣称控制了1/4，但现在已经进攻乏力，完全失去了进攻的力量。他每天的攻击次数从100多次啊减弱了20多次，夜间呢是2到9次。他的这些发射的这些啊导弹、火箭也都减少了，就是他攻击乏力。所以在这个时候，可以乌克兰呢用了沉默的力量来抗议习近平访问莫斯科，就告诉你，即便你支持俄罗斯，我们乌克兰绝对不会放弃啊，要把这场卫国战争打到底，甚至直到击败俄罗斯为止。
好的，我再念几位我们网友正反不同两面的这个评论啊，再请恒河先生为我们上半场差不多进行总结了，谈一谈究竟这一次习近平去俄罗斯达到了什么样的这个目的，还有能不能改变俄乌战争和整个世界的局势呢？网友 Crazy Y 他说，俄罗斯对中共的态度是利益伙伴关系，但中共对俄罗斯他认为是有宗教信仰的情节啊。另外还有一位 VS Lee 他说，没人喜欢战争，但是要小心借着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情绪转移经济下滑、社会问题的严重来转移注意力，是不是要转移注意力呢？还有一位命命他说，他认为啊，中国是和平的使者，至少中国没有屠杀侵略巴拿马、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南联盟等国家和人民。想请这个恒河先生根据我们这个网友们的评论，也跟我们简单综合给上半场来做一个总结，究竟习近平这次访问莫斯科有没有达到一些他想要的目的呢？
现在最后结果还没有得到哈，但是我们知道哈，中俄关系肯定会进一步的加强，这是没有疑问的。他得到了普京的支持，普京也得到了他的支持。但是呢，有一个副作用，就是中共在国际上所扮演的角色已经得到了整个国际社会更大的怀疑。所以说，将来会有一些如果说西方国家要想再回到部分的回到绥靖政策的话，已经非常困难了。就是说中共这次表现已经很明确了。那么关于这个中国没有在国外屠杀的话呢，这个问题呢，我想稍微说一下哈。中共历来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就是他屠杀的主要是中国人民，真的是对外的话倒是很少有，因为他也没有在这个对外战争当中真正打过什么胜仗，按照这个人口伤亡的话，他基本上打的都是败仗，除了跟印度那一次以外，但是他对自己本国人民的屠杀，是在这个所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权当中是最严重的。这个共产主义黑皮书里面讲的1亿人，这个共产主义革命到这1亿人死亡，其中6500万人是在中国。
嗯，也想请这个陈伯哥，你很简单也跟我们做总结吧。因为想到这个拜登总统，其实除了这个习近平要跟泽连斯基通话之外呢，拜登也说他很想赶快跟习近平来通话。怎么从美中俄这三方的角力来看这一次习近平对莫斯科和那个普京的这个会谈啊，你认为这美方的反应跟我们谈了，其实网友说美方当然高度关切，但是看起来好像有点急啊，你怎么看这一次习近平的出访对于美中俄三方关系的影响呢？陈破公先很简短跟我们上半场的。
美国拜登总统说他想跟习近平通话，但是出于维护世界和平，避免世界大战，避免第三世界大战，避免核大战，这个角度出访。所以作为世界秩序的守护者，世界和平的维护者，是一战二战冷战之后啊，美国的领导力量出于这种和平善良的用心，说这是拜登的出发点。那么但是习近平来说呢，他是在叫板，他是觉得他有两个打算。一个是如果说美国不理他，不承认他的这个连任长期执政、终身执政这种特权独裁或者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话，他就向俄罗斯去抱团，不仅跟俄罗斯抱团呢，还希望俄罗斯变成跟他一样的。说他提到普京，说明年总统选举，希望他也长期执政、终身执政，不要放弃。甚至呢，这个普京在中国媒体上发表的这个文章呢，称习近平为同志，习近平同志，似乎习近平向普京提了一个条件，恢复苏联，恢复一党专政。那么呢，我可以救你，因为普京呢现在把中共、把习近平当成救命稻草，眼看就要覆灭了。如果中共救他一把，救俄罗斯一把，习近平救普京一把，还有可能起死回生，否则他就死定了。还有国际法庭的通告说这些情况都很复杂，所以说美国这个心急呢，原来是为了为最大程度的维护世界和平，而且是呢，如果即便是美国要反击，也都是按照像一战、二战、冷战所做的呀，都后发制人，君子之道。那么 这个独裁国家的是先发制人，像这个普京的悍然入侵乌克兰，凭想象就说他受到了威胁，他的一寸土地都没有受到威胁，他就去全面入侵乌克兰。而习近平来说，他就是为了搞乱这一切，最后为自己的权力服务，只要自己能够长久的在权位上，其他交易都可以做，但是美国不可能跟他做这样的交易，就跟你铺上红地毯，二十一响礼炮，三军仪仗队加上国宴来承认你，那是指中国人民的感情如何，指维吾尔人民的感情如何，指西藏人民的感情如何，说美国不可能做事，中国在国内践踏人权，搞极左路线，对外呢是这个破坏世界秩序，然后呢就跟你和好，这个就很简单，美国可以跟你和好来对付俄罗斯，但这个是丧失原则的事情，美国不会做。
好的，我们今天第一个有关于习普会的话题就暂时谈论到这里，感谢陈破空先生还有恒河先生上半场的点评，提醒大家，嘉宾在节目中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们请观众朋友们先休息一下，回来之后还要继续针对习近平连任之后呢，好像在这个外交上是全面出击，转守为攻，他能否突破美国和西方的围堵与封锁呢？我们要继续请教现场的两位来宾，也请观众朋友们继续留言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是樊东宁。习近平在连任国家主席，开启他的第三个任期之后呢，在外交上明显的是反守为攻了，采取全方位出击的态势，先是促成了沙特阿拉伯和伊朗恢复邦交，接着拉拢美国后院的洪都拉斯试图挖走台湾的邦交国，随后又出访俄罗斯和普京会面，扮演俄乌战争的调停人。那么习近平精心布局接连射出的这外交三箭，究竟能收到什么样的效果，能否扭转他自己所说的被美国与西方全方位遏制围堵打压的处境，达到重塑国际秩序的目的，他现在的手中又有多少能与美国和西方抗衡的筹码呢？时事大谈已经邀请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时政评论员恒河先生，恒河先生再次欢迎您。
谢谢。
好，另一位是纽约的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欢迎您。
谢谢，大家好。
好的，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在美国之音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言，一起参与我们今天的现场讨论。当然，首先我想先请教这个恒河先生啊，你怎么看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外交三箭啊？这个连续在连任之后啊所进行的外交出击，尤其是我们记得这个中国外交院长秦刚，他在这两会上说了，这个美方所谓要给中美关系加护栏啊，他认为是实际上要中国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当时秦刚说这是办不到的，结果两会之后我们就看到这个中方可以说是连续射出了这个外交上的这个三箭，你怎么看习近平他连任之后的外交出击呢？
习近平在国内他这个地位巩固以后呢，他现在需要解决的是一个其实很重要的还是一个国内的问题，就是说目前这个西方对他的高技术的封锁哈，对他将来的发展是很不利的。而他现在自己呢，由于折腾了一下子，从这个疫情到这个打击民企啊，折腾了一下子以后呢，这个经济搞得非常糟糕。但这个情况下呢，他希望能够在经济上呢回到，就是重新依附西方，然后让西方呢对他敞开大门，像以前那样敞开大门的情况。但是呢，这个呢，他现在没有做不到，所以他只能改做一 进攻的方式，另外一个呢，他也确实想当世界领导人。那么这一次呢，我觉得这三件啊，所谓三件的话，其实要区分开。第一件的话呢，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因为这个就是伊朗和沙特之间哈，他本来是有外交关系的，只是因为发生了事情，所以七年前呢外交关系停掉了。所以说恢复一个外交关系，对于双方来说的话，他并不失去太多东西。这个呢是可以做的，而且这件事情呢美国绝对不做，因为美国不可能去公开的和伊朗去勾结。而且呢对于这个沙特来说的话呢，他也有一些concern，就是人权方面的concern，这个考量。所以说这件事情呢，这个中共呢是钻了一个空子，但是呢确实是让中共在外交领域上走出了一大步。那么第二件事情呢，这个现在发生的哈，就是俄乌战争的这个劝和，这是一个非常难做的事情。但是呢，中共想用这种方式，至少虽然做不一定做成，或者做不到大家认为的这个公平的这个程度，但是呢，它至少可以起到一个就是起作用。而至于洪都拉斯背后挖墙角的这件事情呢，我觉得他一直在挖台湾的墙角，其实不是今天开始的，
是
也在南美洲的渗透也已经很长时间了，这个只是说在时间上的一个凑巧。但不管怎么说的话呢，他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达到几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就是他在国际上就真的起作用了，在这之前没有起过任何作用哈，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起正面的建设性作用的，现在他想起这个作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摆脱他的困境。从表面上他非常强硬，但是强硬的话语当中都是说你不能再封锁我了，所以这是一个被打的被压的，我觉得他是被压得透不过气来了，想让他们松一松口。但是呢现在他认为他很强了，他即使在求别人松口的时候他还是要用强硬的口气，这对他来说的话并不是表示他强大，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表示他还是很虚弱的，在某种程度上只是用强硬的外表来掩盖他的虚弱。
好的，那么陈破坤先生，您又是怎么看这个习近平射出的外交三箭，包括促和中东、调停俄乌，还有这个挖美国后院的墙角啊？这能不能让他在全球范围起一点这个作用，或者说摆脱困境呢？我想先单独挑出这个促和中东、沙特跟这个伊朗复交这件事情呢，引用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一句话，他接受华盛顿邮报时候专访说，长期以来看呢，中国现在开始扮演这个所谓和平缔造者的角色，是改变了国际外交的职权范围，并朝着成为建构世界秩序的参与者的这个目标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基辛格认为，他说美国不再是一个不可取代的区域强权，也不再是唯一一个有足够实力提出和平方案的调停人了。中国宣称啊，这个可以有自己的能力来协调各国，召集各国商讨和平方案。陈伯公先生，你怎么看基辛格的说法和习近平这派王毅促成伊朗沙特在北京复交哦？甚至习近格还把这件事情和他当年促成尼克松访华破冰拿来相比，他说是同等重要的历史事件。你怎么看基辛格的说法？
基辛格刚才这番说法显示了他的无知，对现实的无知和地缘政治的无知。他想在他临终前啊，晚年的时候留下政治遗产，就是当时他跟尼克松促进的这个中美和解。为什么我说他无知呢？首先看沙特跟伊朗这件事情是怎么来的，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呢，沙特本来是温和的专制国家，伊朗是神权掩护下的专制国家。那么伊朗是美国的宿敌，美国不可能去调节跟伊朗调节任何事情。那沙特为什么？沙特本来是美国的战略盟友，在中东地区啊，海湾六国是对付伊朗的，为什么会出现情况呢？是因为2018年沙特的残杀了记者，叫沙杰苏吧，残杀了这个记者之后呢，美国作为一个民主和人权国家，不得不提出谴责，国会不得不通过议案，同时寄出了一些制裁的措施，这使这个美沙关系啊急转直下。说这是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就是啊，美国不是不能调节伊朗跟沙特的关系，美国不屑于这么做，那中共呢就趁虚而入去调节所谓伊朗跟沙特，用伊朗本来就是中共的这个盟友臭味相投，而沙特呢这个时候因为残杀记者受到美国的冷遇之后啊，心怀不满，所以呢受中共的调节，趁机呢就上船。第三个层次正好说明世界分两大块，意识形态的分两大块，民主和专制。中国呢只能去专制国家起作用，美国在民主国家起作用，美国完全可以做到 任何地方去调解都可以，但是他不需要这么做的时候，中共去做，而中共呢是学美国学的可以说东施效颦的邯郸学步，王毅还假装拉着两国外长的手学美国以前国务卿在中东调解的这个情况，简直是不伦不类。所以这个钻别人的空子根本不算什么，这根本不是什么他能够起到作用，也根本不是我们美国不能够起到区域作用。所以我说尼克松的这个基辛格的说法根本就是一个无知。至于说到俄乌调停，所有的国家都在俄乌调停，很多国家甚至说这个印尼总统去访问莫斯科又访问基辅啊，这个土耳其总统访问基辅又访问莫斯科，那才是调停，都在调停。中共这个所谓的调停根本是单帮而已，假装调停，跟其他国家的大多数的调停一样，都是要扮演角色，但是中共的角色尤其显得非常的虚伪。第三点，关于洪都拉斯，国际社会尤其要警惕的是，中国不是最富有的国家，但是中国政府是最富有的政府。因为美国政府也好，日本政府也好，德国政府也好，虽然是富有的国家，但他们的资金有限，政府做任何的预算要得到国会的批准，任何预算都是公开透明的，所以他们的资金有限。但是中共可以集中国家的无限的人力物力财力啊，去搞金元外交银弹公司，去这个挖台湾的墙角。所以这个由于他这个是暴发户的嘴脸，你看中国有那些白发革命白发老年人出来，他们的医保都被剥夺，然后出来抗议收回他们的医保而已，中国都拒不答应，而且是用这个停地铁抓人的方式去对付。但是他们却把钱集中起来去支援这些什么洪都拉斯啊，去支援巴基斯坦啊，支援这些国家，然后呢换取自己的外交利益。就说国际社会对这点尤其要警觉，不要以为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或者中国人民还贫穷，这个中共就用的钱有限，中共是无限的可以使用资金，说中共现在的财力物力超过了任何一个政府，它是暴发户，这一点对国际社会啊，对国际秩序才是具有深重的、长远的、深刻的破坏性。
是的，恒河先生，我觉得刚才陈破坤先生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这个中共它的内政和外交的之间的这个联动性。您刚刚提到习近平想在全球扮演一个更为主导的角色，甚至取代美国，这是他的这个企图吧。但是他的究竟有没有足够的筹码？他刚刚讲到说，这个连老年人的医保这几百块钱都不给人家，现在可以大撒币，继续的这个支票外交、金钱外交、银弹去炸这个美国的后院、拉美，甚至是南太等等。他究竟有没有足够的筹码？或这样问，他如果继续搞这种全球主导的这个外交野心的话，会不会影响到他在中国人民老百姓的生活呢？恒河先生。
这个老百姓的生活早就影响到了，其实对非洲大傻逼啊，对这个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其实是亏得很厉害的，它主要是一个政治上的拉拢。其实在这个对台湾所有的邦交国的这种拆墙角的行为哈，它都是用钱。那么这种行为呢，在对国内来说的话，以前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全世界的投资都涌向中国的时候，看得不是很清楚。但是现在呢，撤资、供应链转移，然后呢，这个民企又被摧毁得很厉害。在这种情况下呢，他的任何傻逼行为可能会引发更多的国内的这个，民众生活的困难，也会引发更多的不满意。以前看不出来，现在可能会这样出现。所以对中共来说的话呢，虽然他这个体制能够确保他不断的用金钱外交来解决一些这个就是意识形态解决不了的，就是他没有真朋友嘛，他就是靠钱来买朋友。但是呢，对他来说的话也不是无限制的，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比以前就要困难一些了。特别是现在供应链转移，他的这个世界工厂的地位被很多其他的国家取代的情况下，他可能持续不断的从西方得到资金的这个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了。而其他那些开支呢，不会小下去。所以我觉得未来就是他这种这个金钱外交的方式啊，可能前景不是那么好。
好的，我也再念一些网友们的评论啊，请两位来宾点评。这位网友叫无法，他说中共能把沙伊撮合在一起，美国其实是不高兴的。这次如果再调停俄乌战争的话，他认为这是很打美国的脸。另外还有一位网友叫梁祥生，他说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当恶者抱团成型的时候，世界必万劫不复。还有一位网友世界新秩序，他说邪恶轴心国已经确立，是不是第三次世界大战要开打了呢？还有一位网友叫怒剑卷狂沙，他说一战和二战时期中国站在了正确的一边，那时候管理中国的可不是共产党啊。 我想请教陈破空先生，刚刚几位网友提到了这个轴心国的成型啊，其实好像也是现在一些普遍的观察人士比较担心的。您怎么看？现在是不是好像中国去这个俄罗斯跟普京握手，然后又撮合这个伊朗，然后再来就是一些比较这个属于专制的国家都是集合在一块儿了，这是好像符合历史过去曾经这个发生过二战前期发生过的事情。您怎么看这种中伊俄的轴心成型的一个现象呢？大家都很担忧，您的看法？
这个后面的一些网友的评论呢是恰当的啊，但是呢也不用太担心说这个三股混子合在一起邪恶轴心世界就万劫不复，不见得。一战的时候就邪恶轴心，二战的时候更明确这个纳粹德国啊，法西斯的意大利，军国主义的日本，不是成了核心吗？而且首先挑起了世界大战，在欧洲的，在亚洲的，都是以美英为首的这个民主国家，文明国家后发制人的方式予以击败。那么，所以也不要太担心，就是人类的规律还是邪不压正。另外呢，就是像印度诗人泰戈尔所说的一句名言：人类历史就是耐心的等待着被侮辱者的胜利。说这些独裁者、这些军国主义者、这些新纳粹啊，虽然是很猖獗，但是他们没有取胜的希望，也没有取胜的可能。那么至于说有人说这个调节了沙伊啊，美国不高兴，谈不上不高兴，因为美国要转折非常简单，因为沙特实际上是在向美国撒娇，就是希望美国来原谅他这个侵犯人权，不要提到他的人权问题啊，这个还是像过去那样跟他是友好。然后本来沙特跟伊朗就是宿敌，不可能说是跟伊朗有任何友好，都是中东大国，但是利益根本的对立。但是美国不会放弃这个原则，说沙特是暂时是这个情况。至于说什么调节什么俄乌根本不可能，除非让世界也乐观地调整。那美国就说了，欢迎习近平，支持习近平跟这个乌克兰总统去谈。那乌克兰总统谈很简单，要求俄罗斯全部撤军，乌克兰恢复它的边界，恢复到1991年的现状。乌东四州、克里米亚都是乌克兰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你维护，你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你是维护一个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那就请说话兑现吧。那么习近平不可能这么做。按照乌克兰的立场，俄罗斯应该全部退出。按照俄罗斯的立场，就应该承认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兼并，现在47%的乌克兰的领土就属于俄罗斯，这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所以习近平调解什么俄乌啊，完全就是画饼充饥，只不过就是一种国际作秀而已。而根据呢他一贯做事来说，都是砸锅，都是烂尾。我想这个所谓调解俄乌啊，最后也都是一场笑话，最后也是一个烂尾工程。
好，再念几位网友的评论，请恒河先生来评论。蓝花花这位网友他说，习近平不管是在中共的历史还是今后中国的历史所书写出来的都不会有好结果，一句话，独裁者是不会有好下场的。齐奥塞斯库的最后结局套在习近平身上也可以说是恰到好处。网友 VS 利他说，中美关系很可惜，当年是因为共同面对苏联这个强敌而走向了合作，当时是这个小球乒乓球做媒，但现在又因为这个大气球，他应该指的就是这个中国的间谍气球，而遭到了破坏。还有一个网友英永生他说，中共今年的军费是日本的4倍以上，就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要对美国发动战争的前兆，也是呼应前面的网友评论。就请这个恒河先谈谈，现在您看到习近平这个拉帮结派，是不是真的好像要跟美国来摊牌，甚至像这个网友们说的是对美发动战争的前兆？您认为这个之前说美中是冷战啊，现在好像是不是有这种集团化拉帮结派，是真的像是重复二次大战，有这种第三次大战的态势吗？恒河先生，
他现在在备战，这是毫无疑问的。就是说，他整个这个现在国内的这个政治结构哈，还有这个政权结构，以及这个军费的开支各方面哈，他都是准备战争，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就是说他在多大程度上现在可以发动战争？因为他直接对美宣战是不太可能的，他是。如果要和美国发动战争、发起战争的话，他是准备在台湾这个台湾海峡发动战争以后，迫不得已的和美国作战。他当然希望美国不参战，他直接就把台湾吞掉。目前他还没有说是直截了当的在美跟那个美国在全世界争霸权的这个，他是一步步来的。那么这时候他和这个俄罗斯结盟和这个伊朗形成这个核心的话，实际上是另外一个战略，就是说在全球它能够起到一个领导作用，或者是和美国分庭抗礼的作用。这个跟直接这个发动战争还是有关系的，但是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我觉得他如果现在哈台海如果发动战争的话，那么可能性最大的是习近平自己政权受到威胁了， 或者他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了，他发动战争和不发动战争他都要下台的话，他会发动战争。但是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那么他是有一个计划表的，就是习近平中共对台湾是有个时间表的。那么这个时间表呢，我个人是一直觉得哈是在2027年前后，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的话，这个时间表不太会提前。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讨论只能进行到这。我们再次感谢陈破空先生还有恒河先生二位今天带来精彩的即时点评，感谢二位。
谢谢。
好的，要提醒大家，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明天的时事大谈要和您讨论两个话题，分别是究竟这一次习近平和普京的会谈呢，双方得到了什么？第二个话题是泽连斯基和习近平的首次对话，能不能维持脆弱的平衡呢？明天将由叶凡为您主持，请您一定要准时收看了，并事先通过推特留言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友们也可以跟我们进行这个互动哦。那么我是樊东宁，再次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参与和来宾的点评，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